有谁来的时候很大的困难，每次像这样下大雨的时候真想留在家里睡觉。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箴言。然后其实呢我们箴言的整个讲道系列分成三个大段，也就是三个不同的系列。那第一个系列呢就是箴言一到九章，然后其实呢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箴言的introduction 啊序来的，就是要鼓励我们会众说你们一定要听啊，就好像一个父亲一个教师在告诉他的孩子或者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听箴言的话，很宝贵，你一定要听，一定要跟着那个好女人也就是智慧，不要跟那个坏女人也就是愚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箴言一到九章。然后我们的第二个系列呢就是箴言十到二十二章，基本上就是很多零零总总很多不同生活的不同的课题的箴言。然后呢我们就把它一个课题一个课题的这样子的来分，所以七月到九月呢都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课题，有些是讲健康，有些是讲财富，有些是讲聆听，有些人是讲说话，有些是讲商业道德啦什么什么。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今天这个课题我们预备那些课题，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箴言很看重的课题。所以呢七月到九月都是以课题的方式来看。我们今天呢会开始一个第三个不同的系列，然后这系列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系列呢是以集会的方式来看，也就是说从二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它会有不同的汇集collection。所以呢我们会以 collection 的方式来看。所以有一些好像今天的呢是跟埃及的箴言有关系的，有一些呢是阿古尔，有一些是西西家自己编排的，所以会有不同汇集的方式来看，我们是一集一集的看。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不同的系列。我们今天要看的呢这个第一个系列呢称为这个自言三十则，自言三十则英文就是Words of the Wise, Thirty Sayings, Thirty Sayings of Words of the Wise, 自言三十则。那为什么叫做自言三十则呢？如果你看你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你看不到三十句嘞。这个三十句是哪里？好像很多句，又好像是一句。所以到底这个三十句从哪里来呢？那之所以叫做自言三十则呢，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段的整个箴言呢，从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十一节呢，这个呢是参考了埃及的一个训会，是叫什么训会呢？叫做阿门内莫普教会 ，OK， 阿门内莫普教会，然后呢，就是 Amenemope Instructions of Amenemope 这样子。所以这个 instructions of Amenemope 呢，它里面有 30 chapters， 里面有三十章。所以呢，既然是参考了这个三十章，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就称为自言三十则因为那个有三十章，所以这边应该也有三十句。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你会看到这个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呢，那个词美式呢，原文的翻译也可以是三十句。所以这里说谋略和知识的三十句我岂没有写给你们吗不是写给你了吗所以就相信这边有三十句了。然后这个三十句到底怎么分老实说也不容易分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三十句就对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开始这个新的系列，然后第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个三十句，让我来念我们单练这个十七到二十一节就好了因为这个是第一句 OK。 你要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唇也准备就绪，这是美的。我今天特意指教你，为要你依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三十句，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明白真情实理，好将实情回复那差你来的人。差你来的人呢，指的就是这个听者的老板那个是差他来的人。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恳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灵叫我们明白认识你，叫我们的心是一个好的田，当福音的种子落入这好的田的时候，必按时候结出果子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就是那美好的生命，能够祝福我们说祝福，不但祝福自己，也祝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帮助我们听到也行道。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这所以当这个 instructional amenable P，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menable P 的这三十章呢，它被收录到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箴言里面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需要改编哦，要改编。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段每一个词都适用于以色列，所以呢，当它被收编过来以色列的时候，它就要去改编它。怎么改编呢？首先当然就是所有的那些埃及的神明的名字啦，这些全部都要拿掉，有一些是完全被拿掉，然后有一些呢就改成耶和华的名字，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太过啰嗦，然后不是大适合我们以色列的箴言，以色列的箴言比较短，然后埃及的箴言呢比较长比较啰嗦，所以呢也很多也被修剪掉了。然后呢来到这个以色列的箴言里面的时候，当可能你可以想象，当所罗门把它收集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就被修剪裁剪掉，然后呢神明的名字全部拿掉，然后呢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箴言三十则，也不完全都是跟埃及的这个instructional amenable P， 也有其他埃及的智者的话，然后呢都有改编过来。所以呢这三十则呢我们会分成三段讲道来讲，然后今天呢是第一讲哦，然后呢第二讲是下个礼拜国成牧师他会分享，然后呢主要是这三十则的最后十句，然后呢第三讲呢主要是关于亲子怎么育儿的，然后这一段呢我们会留到这个儿童节的联合崇拜我们才会分享，所以分成三段，今天第一讲国成，最后讲十句，中间的那十句呢我们会留到儿童节的联合崇拜来才讲，因为那个是主要是关于这个育儿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原版的那个处境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instructions of amenable P 这个 amenable P 的教诲是为了为什么而写的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叫 amenable P 的这个文士，然后呢他为了要让他的儿子能够得着他的训诲，他就写了这段的话。那很可能呢就是他的儿子要去当官呐、所以这个儿子要去做这个埃及王的官哦，然后呢既然要当官，然后他自己这个 amenable P 呢他也是一个文士来的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当官他很有经验他已经做了很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士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读了很多的书，对不对？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他就希望说他当他的儿子来做官的时候呢，他也就希望说这个儿子能够得着他的很多的这些训诲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二十节二十一节就很重要了。他说谋略和知识的这三十句啊，三十章啊，我不是写给你了吗？就是要让你明白这个真情实理，然后呢将这个实情回复给那差你来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 amenable P 的儿子他去当官的时候，他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他去体察民情的这些事情啊，怎么样好好的回去跟这个法老王讲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在王宫那边的法老王呢，或者是那边的领袖们呢，他们才能够做出最好的这个策略嘛。如果这个他的这个儿子是贪官污吏啦然后呢我们所谓的欺上瞒下，哇，这样就很惨了，然后整个埃及国就灭了，对不对？就没有，就不好了。所以这个 amenable P 当然是希望说，一来他的儿子在整个仕途方面能够很顺畅 ，OK。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希望他的儿子当一个好官，为我们说为民啊当官， 做一个好官。然后呢，所以他就写了这些话，然后呢，希望他的儿子真的是做一个好人、好官。然后以特别是以他的经验之谈来告诉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在埃及的这个 Amenomopi 的教会呢，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讲也是很有效的嘛，对不对？因为以色列的贵族们当然也会希望说他们自己的下一代啊，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也做一个好官嘛。在以色列不是只有埃及需要好官呢，以色列也需要好官，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当然也会把这样的智慧呢，所罗门会把这样的智慧纳入，然后呢，也希望说真的，为他们的下一代，当他们还没有在社会里面做官之前呢，也能够好好的学习这些智慧，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能就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哎，牧师啊，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啊？你是以为我要当官是不是？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智慧啊？对啦，如果我是要用字面上的东西来跟你们讲的话呢，这样我这篇道没有什么用啊，我这篇道只能讲给那些政党的 youth wing 啊，或者是那些公务员才适合听这些讲道哦，所以听起来好像今天的讲道不是很有用哦。可是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哦，我相信不是这样，我相信今天的这课讲道呢，对我们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可以应用的。那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参政啊，哦，有谁想要参政吗？没有，哦，所以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参政啊，我们也没有人会不是多数人也不会当官，我们也很可能也可能只有少数的人可能是公务员 ，OK。可是只要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只要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是有服侍人的，是有去因为我们的岗位，我们有关系到别人的生命的，哦，我们就很适合听今天这个道。所以这里在讲的虽然是叫做当官之道 ，OK。可是呢，这个官这个词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岗位、哦，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一个岗位上你要怎么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在一个岗位上，好像你看到中间的那一层人，你在一个岗位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下面有人嘛，对不对？你有你服侍的人，有你在管的人，有你必须照顾的人。然后呢，你在一个岗位上你就有你的同僚，对不对？然后呢，你在一个岗位上就有上面管你的人，你必须汇报的人。所以呢，今天讲的就是关于这个，你如果是在一个岗位上，你要怎么处理你的这个岗位。你可能是一个人事部的经理，你可能是一个做产业的主管，你可能是在学校里面你做一个教务主任，你可能是真的就是一个政府人员，公务员，必须去对百姓讲各样的政策啦，收集民情啦，什么也可能。只要你的工作是有影响到你的下属，有影响到你怎么样跟你的老板讲话，也就是你的上司讲话，只要你的岗位，不管是工作，不管是你在你的社团，不管是甚至在教会，你在教会里面有岗位，今天的信息就是跟你们讲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十一句话。那今天的这十一句话呢，我是用 NIV 的方式来看，所以其实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这个是第一句，这个是第二句，这个是第三句，我们并不知道那三十句到底是怎么样的分法，哦，所以我这里就用了 NIV 的分法，哦，所以如果你们要知道，哎，这个是哪一句，那边我有写第几节第几节是第几节了 ，OK。所以我们快快的来看，所以第一句当然就是我刚才念过的那个是开场白，然后呢第五句呢跟第十一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这里就也没有放这个第五句，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二到第十一句，哦，是这个是按照 NIV 的分法 ，OK。那第二句是什么呢？第二句是说不要欺负穷人。为什么不要欺负穷人呢？因为神会保护他们。第三句是什么？第三句是说你要注意不要去结交那些坏脾气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去结交这些坏脾气的人呢，你会有样学样。 然后第四句，第四句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随便去做担保人。OK， 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整天讲这个担保的事情？等一下我会解释哦。就是说，你千万在财务的事情上你要谨慎，不要随便去做担保人。第六句啊、第五句跟第十一句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跳到第六句。第六句是说什么呢？第六句是说你的业绩，也就是你的工作表现，会直接影响你的仕途，也就是你会到什么岗位。当然，你好，你做得很好，你就会升级啦。你做得不好，你就会一直停留啊、哦。所以你的工作表现会影响你的仕途。第七就是你要小心吃东西，小心吃东西，不，你在你的老板面前要小心吃东西，为什么呢？你要小心会落入陷阱。这是第七句，全部都很有趣哦。等一下我一一的来讲。第八句是什么？第八句是说你不要去追求财富。为什么不要追求财富？因为财富其实只是过眼云烟而已。第九句，你要拒绝那个吝啬的人请吃饭。所以如果这个人很吝啬啊，他请吃你、哦、你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你吃的东西难以下咽啊，可能你吃不了兜着走。第十句，愚昧人不要对牛弹琴。所以就是如果你发现那个人是讲不听的啊，那你就不用跟他讲了，因为讲了也没用。第十一句，不要去抢那个孤儿的产业。为什么？因为神会保护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前面的十一句、哦、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把它放成 bubble color 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诶，为什么里面这十一句里面、啊、很多都是，诶，你不要了，你要小心啦，你要拒绝啦，你要什么，很多的不要不必，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就反映了当你有一个岗位的时候，当你做官也好， 有某某的岗位也好，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很多的陷阱。不要这个，小心那个，不要这个，请。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岗位的时候，你就有赋予权柄，对不对？有那个岗位的权柄。而当你有权柄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危险所在。为什么？因为你所被赋予的那个权柄，会让你以为你自己很有能力，你自己很有影响力。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这个是一个假象来的。这个假象让你以为说，哎，真的了，哇，你看了我讲话人家愿意听我啊，我要做的事情呢人家就跟我做出来。哎，这个所赋予给你的这个权柄，让你以为你自己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假象来的，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把这个所赋予的权柄当成是他自己的能力，而当他这样子的误判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看为过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陷阱，这个就是做出错误的决定的时候。而这个假象呢，让他们会对人会做出错的事情。所以这个错的事情呢，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看。那第一个是你怎么对待下面的人，然后第二个你会怎么对待你跟你同等的人，也就是你的同僚，然后第三我们会看你要怎么对待上面的人、哦、所以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看，你怎么 对待你下面的人，然后你怎么对待你的同样阶层的人，然后呢你怎么对待上面的人。我们分成三对来看，好不好？大家可以啊，加油。好，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你要怎么对待你下面的人。所以第二句还有第五句跟第十一句呢，就是关于你怎么对待你下面的人。然后最直接了当的讲是怎么样对待，很简单，就是不要欺负无权无势的人，不要欺负人，不要欺负那个无权无势的人。可能我这样讲的话，可能有些人你会很快的反应说，牧师啊，你讲了等于没有讲。当然啦、啊、为什么你要去欺负下面的人？你一定会，可能有些人你们会立刻的反应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反应，如果你觉得说，哎，不要欺负人这个事情，不要欺负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觉得这个很当然吗？牧师，你讲了等于没有讲，我都知道。如果你觉得这个很理所当然，我要说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真的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会去欺负无权无势的人？ 如果你这样子想，哇，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种霸王的心态，你没有那种欺负人霸王的心，你完全没有，所以你就把他这个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你要明白什么是霸王的心态，小霸王啊，你懂吗？有时候学校啦，有时候在市场上，有时候在路上，你会看见有些人他就是有那种小霸王的心态。什么是小霸王的心态？小霸王的心态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所以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呢就需要来贬低别人，让自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就是要贬低人来使自己感觉良好。可是其实这样的人呢是懦夫来的，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没有安全感，他是胆小鬼来的。所以呢他只能找那些没有办法还手无权无势的人来欺负。他就知道吗？他不会选那些哇厉害有钱，不会选那些人来欺负，没有，他就选那些没有办法还手的人来欺负。这些人是胆小鬼，这些是懦夫来的，这种就是那种霸王的心态。当他们有了岗位的时候，当他们以为说哎哇我有权柄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会欺负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种心态的人，我们会很奇怪，我们说哎，你都有权柄了吗？你都有岗位了吗？你都高人一等了吗？为什么你会去要欺负人？难道这个权柄不会让你很有安全感吗？弟兄姐妹，没有安全感的人，就算给他多少的权柄，他都怎样？他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你再给他多少的权柄，他都没有安全感，不是吗？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弟兄姐妹，当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又是那个夹心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期限到了啦，或者是有什么销售目标啦，或者是他想要在公司里面他希望能够生存啊，或者是他在这个整个事业道路上他希望能够步步高升啊，这些人他们压力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欺负人，他们就会想要对他们下面的人怎么样，找一些无权无势的没有办法还手的人，他们就要欺负他们。这个就是一个霸王的心态。我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活的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样？你懂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为什么不可以？讲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啊？能够还手吗？我要欺负人，我要欺负这样的人，我就找这样的人欺负，为什么不可以？孤儿寡妇没有钱的事，他要告我了，你有钱告我吗？你有钱还手吗？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说为什么不可以？真的，为什么不可以？无权无势的人又不能还手，为什么不可以？有时候你看了有些人对待人啊，哦，有些人哎呀，有些人呢哼，你都懒得理你，不懂怎样，我不要教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会回答你，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我们来讲，这个不要欺负无权无势的人，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好好想一下，我们真的很有安全感吗？你自己问你自己，你有安全感吗？很多时候我们对待压力也好，对待权柄这个事情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拿捏得很不好。所以其实讲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安全感。而当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当权柄又给你的时候，你想发泄的时候，你就会滥用你的职权，你就会鸡毛当令箭，你就会欺负人了。所以今天这句话听起来理所当然，可是千万不要不以为然，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箴言告诉我们，神是那个维护无权无势的人。 国成在讲财富的时候讲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就是那个维护无权无势的人。如果一个人无权无势，你懂谁是他的老板吗？谁照顾他吗？就是神照顾他。这个就是箴言要提醒我们的，那个无权无势的人是谁管？是神管理，神亲自照顾。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无权无势的人无力还手，我告诉你谁还手？神还手，神会还手。因为他们的哭喊，他们的哀怨会上达天庭，神会亲自还手。你胆敢欺负那个无权无势的人，他不是自己还手，神替他还手。这个是箴言要提醒我们的。所以这个是对待下面的人，不要欺负人。阿们，阿们，没有了阿们，不要欺负人哦。阿们，阿们，不要欺负人，神还手啊，小心。第二，怎么对待你的同僚？对待你的同僚呢？这个是第三、第四句、第九、第十句。然后这个第三、第十句呢？第三跟第十啊，最外面的两个讲的是你怎么跟你的这个同僚交朋友 ，OK？ 然后第四跟第九句呢，讲的是金钱的事情，也就是关于道卡丘的事情，怎么帮忙人的事情。啊，这个都很重要。可能你会说，牧师啊，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老实讲啦，同事你没得选的嘛，谁跟你一起做？很多时候你没得选啊，公司请的嘛，我根本没有办法选我的同事，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什么团队嘛，一起工作嘛，所以老实说，很难免的，你的同事就会变成你的同僚。我真的没有办法选谁跟我一起同工，谁是我的朋友，没办法选。可是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嘛，那个道理是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对不对？你的同僚怎么样，你也会变成怎么样。所以第三句跟第十句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你要小心那个坏脾气的人，小心那个坏脾气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会有样学样，你会很快的发现，当你做工的时候啊，你会很快的发现说什么？哎，坏脾气呀，很有效嘞！哇，哎，原来坏脾气是很有效的事情哎。讲真的，真的，你会有很快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效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发现嘛，你做工的时候坏脾气的那个人啊，就是怎么样？每个人需要小心他嘛，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是你坏脾气的话呢，你办事啊。会更有效率。讲真的，哦，在很多公司里面，政府部门都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政府部门，他是做经理的。很坦白的，他跟我讲，哦 ，customer service， 对不对？那些敲桌子的就是什么呀？只有敲桌子的那个经理才会出来，其他的都是扛架负责去应对。可是那个去哦，政府部门敲桌子的，他做经理的他就必须出来。所以呢，敲桌子才有经理出来啊，没有敲桌子都是扛架。照顾你，很现实的吗？坏脾气的人怎么样？有效。不管是公司，不管是政府部门，甚至是教会也是这样。我跟你讲，很坦白的讲，对不对？坏脾气的人，每个人小心翼翼，每个人好好对待他。为什么？因为他坏脾气啊，你不要惹他，对吗？可是我们这边有第十句，很有趣。第十句说什么？那些不听不讲，就是不讲道理的人，无理取闹的人，第十句说你不要去跟他讲。为什么？你讲了也是塞黑，也是对牛弹琴，何必去讲他呢？讲真的是这样的，他无理取闹嘞，你跟他讲理由用吗？他本来就是无理嘛，讲理哪里有讲得通，所以你何必讲呢？第十句是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当人无理取闹的时候，当人不讲理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诱惑。诱惑是什么？诱惑就是有样学样，很现实的。哎，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他可以每个人都要好好小心对待他，为什么我不可以？每个人啊，看我好好人欺负我，我以后也是这样， 我以后也无理取闹，人家也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对不对？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哎，牧师你讲的对哦，哎呦，哇，你教的好啊，哇，以后我也这样，你看真的啊，无地放矢啊，反而人家会懂得尊重我。是的，我教错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坏脾气？老实说，箴言没有给我们答案，他告诉你只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虽然很有效。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要的不是那个短期的效果，不是。当我们学智慧的时候，我们是懂得看得远，我们是长期性的。所以在这里呢，22章第19节就说了，我之所以要把这30句话跟你讲，是为了要你使你依靠耶和华。好，为的是要你依靠耶和华。刚才慧玉姐妹有讲了，就是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依靠耶和华。我们只有依靠耶和华，我们才能够真的得着那丰盛的生命，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你坏脾气，当然可能你做事情，每个人必须顺着你，所以可能呢，你做事情可能达到效果，可能更快咯，每个人必须警惕你，每个人必须顺着你。可是这样的人真的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吗？你真的是有那丰盛生命吗？没有吧，可能就是真的不好不乐，更不对，不是吗？所以呢，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人，不要学他一起无理取闹，不要学他一起什么事情发脾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要学他。第二讲的是金钱的事情，他说什么呢？第4节是说千万不要去替人做担保人，特别是如果你超越你自己所能够担保的事情，千万不要，你帮不到他，反而你也害了自己。那这里所说的金钱呢，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金钱哦，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帮人哦。有些人就是说，哎呀，不要紧啦，我们每个人都帮，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你帮人啊，讲真的啦，没有所谓的帮到底。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是有限的嘛，你怎么帮到底啊？你没有办法帮的时候，你还去帮，你就是害死人，害死别人也害死自己。所以他说，你这个帮忙，或者是你特别是钱的东西，你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哪里有人这样傻啊？你帮不了的，你也去帮吗？做不了的担保人，你还去担保？哪里有可能会有这样傻？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故事听了很多，对不对？很多很多人说啊，我不该去做这个担保人，结果你看我现在啊，家破人亡。真的，我们听这样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同僚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在工作，你的 project， 你的项目里面，或者是你在面对这个工作的压力跟挑战的时候呢，你就是你的同僚的什么？你就是同伙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战友了嘛，不是吗？你要一起工作，你就是要建立那个彼此的信任，彼此的依靠。所以长期性的，你在工作里面，你是彼此信任，彼此依靠，彼此同伙，你是战友啊。然后当你的这个战友跟你说，哎，帮我嘞啊，不管是金钱的，不管是可能他要你做一些事情是超越你的权限的，哎，帮我嘞，哎，关一只眼睛嘞，我这边很难解决，你帮我一下，你答应吗？有的时候你很难不答应嘛，对不对？哎呀，不要紧啊，可能关一只眼睛啊，帮他一下啦，他懂得啦，我帮他就好了。或者是钱的事情，哎呀，不要紧了，我担保一下了，我们是战友嘞，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哪里可以不帮？可能你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先看第9句，第9句很有趣啊。第9句说，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啊，他如果请你啊，你不要去吃，哎，为什么？你吃也吃不安心，哎，很有趣啊，哦， 斤斤计较的人，他请你啊，你千万不要吃他的东西。意思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斤斤计较，他请你的话，以后他就是要你要回你的这一口饭嘛，是不是？所以你不可以去吃那个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同样的嘛，如果你以此类推，你就说，哎，这样我也不要做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呐、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斤斤计较，我请人谁敢吃我的东西？每个人都以为哇，你斤斤计较，你请我一定有事情啊，每个人都不敢。所以我们也不要做斤斤计较的人。可是弟兄姐妹，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难解决，对不对？一方面说，哎，你帮人呐、啊，没有帮到底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能力，你要知道自己的权限，对不对？可是另一方面，你牧师，你又告诉我不要做斤斤计较的人，那怎么办呢？我又要慷慨，又要不计较，我又要慷慨，然后呢，可是呢，我又要小心计较，怎么办？答案就是你要有谨慎的智慧了，你要学会什么是谨慎。在工作场所里面，你跟你的同僚，你是哥们啊，你是一起奋斗。这个是对的，这个友情必须是真诚的，这个是对的。可是还是必须确保是在你的能力之内，一定要在你的能力之内，你没有无条件的帮忙的，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一个自己在沉默的人能够帮助一个淹水的人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自己都沉在水里面，你怎么帮一个淹水的人？所以呢，你必须自己守护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到人。你必须自己谨慎，你懂你自己的权限到哪里，你懂你自己能够做的范围到哪里，你能够帮到什么地步，你要很清楚，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帮到别人。一个自己淹水的人救不了一个另外一个淹水的人。可是你可能问我了，哎，牧师啊，有时候很难啊，很难拒绝啊，啊，我跟他是同生共死啊，连你现在叫我不帮忙不做怎么办？我不懂得怎么说不嘞，啊，连你就告诉他说牧师讲不可以。没有啦，你就告诉他啊，真的我只能帮到这里，因为这个是我的能力，这个是我的权限，我应该做我应该做的，这个是我的必须做的事情。没有无条件的帮忙，为什么？因为只能帮到你能够力所能及的。你千万不要打肿脸皮充胖子，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为了面子这个事情，然后呢怎么什么都帮，什么都做到底，结果呢害人害己。小心这个，这个是对待同僚的智慧。最后我们看对待上级的智慧。对待上级的智慧呢是第六、第七、第八句。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句，很有趣的、哦、我就读那个原文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句怎么说呢？我们看 next slide 啊，第七句啊，我们看23章第一节，他说：“你若与你的长官同席，或者是你可以当成是你的掌权者同席啊，你如果与他同席，你要注意在你面前的是谁。”哦，这个词也不一定是对。可能是你要注意你在你面前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要注意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胃口大的人呐、啊，如果你啊你是很喜欢吃东西呀、啊，啊，你是很容易嘴馋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当作是你有一把刀放在喉咙上啊。所以你在你的老板面前呐、啊，或者你在你的上级面前吃东西呀、啊、，OK？ 如果你是紧他们家的。哦，经他们讲，哇哇，很多好吃的，哇，难得请客，哇，啊，他说什么？你要当成是好像你有刀放在脖子上一样。他说什么？他说不可贪恋长官的美食，啊，不要贪恋，不要很贪价，是什么？他说因为那个是欺哄人的食物。啊，也意思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上级面前，如果他请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要贪小便宜，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你不要无地放矢，他是这样子，哇哇美食，哇哇叫叫叫叫叫叫叫，哇，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讲不要啊，可是你说哇不是啊，我就是金汤家野狼，怎么办？哇，他请吃，我看到美食我就忍不住，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啊，你就当成是你有一把刀放在这边，你不要真的拿刀放在这边了，没有，你就想象你有刀放在这边。所以怎么样，要克制自己，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就是你要克制你自己，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无地放矢，不要控制不了你的欲望，他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官长在看，你的老板在看，他在怎么看你呢？当然啦，每个老板有很多不同的老板，所以你可能说，哎，我的老板很好吗？ OK， 如果你的老板很好，那感谢主啦， OK，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老板在怎么想的，不是每个老板都一样。那如果你的老板不是好人呢？可能嘛，对不对？你看以色列里面有多少是好的君王啊？一只手算得了啊，真的，以色列的好王啊，一只手算得了。也就是说什么，多数的王都不行啦，以色列是这样啦。可能你的老板很好，你说牧师我的老板很好， OK， 感谢主啦，哦，不过很多的老板你不知道，对不对？当你的老板看到你没有办法克制你自己的欲望，你是贪小便宜的人，这个有两个可能性会发生啊。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他看到你是贪小便宜的人，他可以信任你吗？可以吗？不可以嘛，对不对？你是贪小便宜的人，就表示什么？你很难控制你自己的欲望，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小事上不忠心，大事能忠心吗？当然也不能忠心，对不对？所以特别是当官更是如此嘛，你在我面前你都不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你在外面一定是贪官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不能够信任你，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可是第一个可能性 他不重用你啊，这个还是小事嘞。第二个可能性更可怕是什么？第二个可能性是，哇，他看到你贪小便宜，他开始利用你，这个更可怕。为什么？因为你贪吗？你有欲望吗？也就是说我满足你的欲望，你就怎么样？你就会服侍我，对不对？这个更可怕。所以他说这个是欺哄人的食物，你要小心，你不要在你的上司面前怎么样无地放矢，贪小便宜，然后呢表现出你是那种无法克制欲望的人，你要小心。为什么？可能如果他不是好老板好上司，他会因此而利用你，你要小心。所以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第六句他说什么？第六句告诉你说，如果你做事情很有能力，你的表现很好，你就会得到重用。然后呢，第八句很有趣，他说你千万不要追求财富。为什么？因为财富啊，好像有翅膀这样的啊，你拿来的很容易也是会飞走的，它是过眼云烟啊，你懂吗？财富的东西是过眼云烟。也就是说你做，所以如果你把第六句跟第八句放在一起，然后跟第七句一起看的时候，我们怎么了解呢？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我们做工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工做好，这个最重要。做工就是为了把工做好，我们呢因为把东西做好，我们自己很有满足感。然后呢，当你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呢，你就会得到重视，你就会得到重用。他说，哎，哇，你对工作很认真很好，你是这样的人。可是如果你工作是为钱的话怎么样？我们说为五斗米而折腰，做工具人。你真的如果你是工作是为钱，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话呢，你就是会成为一个工具人，所以老板就会把你当工具人。你要在你的老板眼里做工具人啊，我可以用钱来使唤你，还是你要在你的老板面前是被重用的人，说，哎，我需要这个人，这个人好。你要你的老板需要你，还是你需要你的老板？答案是什么？当然是你希望被重视，而不是被利用，对不对？可是你会问我啦，牧师，那你讲闲话，讲没有用的话，那你能工作不是为钱？是啦，当然啦，工作有为钱，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尊重你自己。所以呢，不要去想钱的事情太多，把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好，讲完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回整个 今天要讲的课题。这里说的为官之道，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为，当你有岗位的时候你怎么看，你有上面的人，你有下面的人，你有你跟你 同僚的人，你要怎么处理、哦、答案很简单，对下面的人你要公义，你要公平，对你同等的人你要洁身自爱、哦、然后你对上面的人呢，你要自重、哦、这个是我对整个对上对下对中间 的一个结论。对下面的人公平，不要欺负人，对你同僚的人你要洁身自爱、okay? 你不要有样学样，你不要为了手段、啊、你就做错的事情，然后对上面的人呢，你要自重、哦、我自己对我的工作负责，我不是因为我贪小便宜然后呢，我为钱，我只对钱负责，不是这样的。当你这样子的看重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你会问我，牧师，我都退休了，我跟工作什么都没有关系。没关系， 这些东西我们好好去想，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负责任，我们要好好的教这些东西。就好像这个 Amenomo P 讲，他写这些东西是为什么？为他的孩子嘛，对不对？为他孩子说，你以后做工的时候啊，你要好好想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下去。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什么是活得对？活得对就是神是唯一的指标了。我做东西我只在乎神怎么看，我不是在乎我同僚啊，哇，我不帮他以后他就不跟我做朋友了。没有，神是我唯一的指标，我不做这个事情以后我没有钱怎么办？不是，神是唯一指标。第二，活得好就是什么？尊卑和睦，不管是对下面的人，不管是对上面的人，不管是对你同牧的人怎么样，我们都彼此尊重。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不管你有权有势，我也不管你无权无势，我们都彼此尊重，这样子才能取得什么真正的和睦。这个就是活得好。然后最后是活得乐。很多时候我们工作我们没有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了那一份工我们工作，所以当然就做得不乐。可是不是，我们为了这份工，我们好好做一件事情，使这个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就做得很喜乐。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让我们这样子活，我们都朝向丰盛生命。这个就是维康牧师说的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让我们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做工，这工就是我们对于这世界的价值，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在我们对人这件事情上，让我们能够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请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